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的电视弘法节目。这个主题名为三圣菩提之圣蛮经讲记，是依据平时导师所著的圣蛮经讲记来加以说明。今天继续上一集的主题，无名住地的上烦恼。前面两集已说明，有一位在学术界被尊称为导师者，否定了一切有情的真心，第八世纪已更以后，再反之意识心为常住法，因而成为常见、断见、损减值、增益值四种外道见。其中于说明第一个重点，他否定了一切有情的真心第八识的存在，因而衍生了七个较大的过失出现，使得他的说法错误百出，前后失据。接下来谈第二个重点，那就是否定了出租作主的一根的存在，将八个识加以损减，成为佛在经中所破之的损减之外道。这位被学术界尊称为导师者，仅承了一心共有六个识。当他碰到活菩萨在经论中开示第七识一根真实存在时，他要不要如同第八识一样而否定他？当然要啊。如果他不否定第七识，他的六识论就无法立足了。他所著的种种书籍不仅成为戏论，而且也使他的面子非常难看，以及名闻利养以徒众流失等等窘境出现，所以他一定会否定第七识一根的存在，使得佛所开示的正法变成为残缺不全的佛法，使得佛所开示的八识论变成六识论的外道法。譬如在他的书上明白写的一根真实存在如下：一，根本教义而论，一根应该是与六识同时存在的，如十八界中有六识界，同时还有一界。他自己很清楚知道一根有别于意识而存在，那就是十八界当中的一根，可是他却门昧心性，在另外一本书公开否定一根的存在如下：其实莫那意也意是思量意，常谈之恒审思量，乃玄奘真事，非梵文本意，亦无着世君学所不谈。也就是说，这位被学术界尊称为导师者，他很清楚知道有一根莫那识的存在，他的体性是恒审思量而处处做主，可是却蒙灭自己的心性，睁眼说瞎话，而说没有一根的存在，认为一根乃是玄奘菩萨所增加的事词，而且无着菩萨及世亲菩萨也不谈一根这件事，从根本否定了一根的存在。既然这位被学术界尊称为导师者否定了一根的存在，就会使佛所开示的佛法成为残缺的佛法，成为经中与论中所开示的损减值外道，也就是以实有之事起了损减，使得一心共有八个事成为七个事，也就少了第七识的一根，再加上前面几集他否定了第八识的存在，又减少一个识，使得佛的八识论正法成为六识论的外道法。这证明了这位学术界被尊称为导师者，不仅不急心，而且别有用心，为了圆满他错误的六识论，故意蒙灭自己的心性而否定七八二识的存在，使得佛的八识论成为残缺的六识论。 因而成为经论中所开示的损减值外道法，而且也证明了这位被学术界尊称为导师者，其所说的每一个法都不是佛法，而是外道法。由于此作，因而衍生了三个较大的过失出现。第一个过失，如果没有一根的存在，有情不可能免所梦觉等五味再度醒来。第二个过失，如果没有一根的存在，当众生遇到重大悲惨事故时，就不会有医学所说的创伤或压力症等病出现。第三个过失，如果没有一根的存在，就不会有世间种种的贪嗔痴等习气的问题出现。首先谈第一个过失，如果没有一根的存在，有情不可能免所梦觉等五味再度醒来。为什么？因为有情在免所味、梦觉味中，前六识已经断了不现行，所以不知道自己在睡觉，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昏过去了。如果不是有一根的存在，如果不是有第七识每一个刹那在做主，有情不可能以免所味、梦觉味再次醒来。可是现见有情以免所味、梦觉味再次醒来，不是吗？这证明了真的有一根的存在，不是不存在，有情才能以免所味、梦觉味醒来。有如果没有一根的存在，有情以正死位，也就是正在死亡的阶位，就不会有中阴身等神出现，乃至于能够入母胎了。为什么？一般而言，有情以舍受时有三种情况出现。造大善业的人不经过中阴阶段而直接往生天上享福，造大恶业的人直接下堕地狱，而在地狱生，而有地狱生在受苦。造一般善恶业而非大善大恶的人，则有中阴身出现。当中阴身具足圆满出现时，不但八个识具足，而且还有小五通。有缘时就会来到以今生有缘的父母处所而入胎。如果不是一根做主，而有天生、地生、中阴身出现；如果不是一根做主，携带第八识入母胎，有情就不会有上面三种的现象出现。这表示了有别于第八识及前六识之外，还有一根的存在。又如果没有一根的存在，阿罗汉根本无法入灭尽定，也无法除灭尽定。为什么？因为阿罗汉入灭尽定之前，必然会先事先预设出定的状况为何，然后才入灭尽定。待所预设的状况出现了以后，阿罗汉的一根紧接所预设的法尘状况出现了，于是做主，促使第八识留住意识的种子出现。意识出现了，前五识也就跟着出现了，于是阿罗汉出了灭尽定。如果没有一根的存在，如果没有一根事先预设出定的状况，如果没有一根以所预设的状况出现而做主，阿罗汉根本无法入灭尽定，更不用说能够出灭尽定了。所以说必然有一个一根的存在，才能使阿罗汉入灭尽定、出灭尽定。入出灭尽定即如是，入出无想定以及重度麻醉亦复如是。如果没有一根的存在，有情根本不可能入出无想定，更何况能于重度麻醉之下渐渐苏醒过来。接下来谈第二个故事，如果没有一根的存在，当众生遇到重大悲惨事故时，就不会有医学所说的创伤后压力症等病出现。 当友情碰到重大而且悲惨的经历时，对他而言乃是刻骨铭心而且是痛苦的经验，当然无法一时释怀，使得痛苦且刻骨铭心的经验得以不断地在梦中等状况出现，让友情再一次经历痛苦，所以才会有医学所说的创伤后压力症、症候群等病出现。如果没有医根的存在，医师觉知这些病症的痛苦再次出现时，当然可以在如理分析及作业下不再领受这些痛苦，就不会有这些痛苦再次出现，世间也不会有这些病症出现了。可是现今友情对于这些痛苦时却是不断地出现且重复的经历着，这不仅证明了意识没有做主的体性，而且也证明了意根真实的存在，使得友情以重大且悲惨的痛苦状况中得以不断地且重复的经历着，让众生再一次受苦，乃至于苦不堪言而寻求心理医师的咨询与治疗等等，所以才会在医学上有这些病症出现而加以研究及解决，以及发表这些相关论文等等出现。所以说必然有一个意根的存在，才能使友情一次又一次地领受这些痛苦出现。接下来谈第三个过失，如果没有意根的存在，就不会有世间种种的贪嗔痴等习气的问题出现。譬如友情遇到不顺遂的事情时，当意识发现自己要起身发起脾气而有所警觉时，必然想要理性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不要起身及发起脾气来。可是意根因为往昔所欣喜的染污种子没有汰换清净，导致意根因为习气的关系而做主，自己不由自主地起身而发起脾气来。可见意识理性想要控制自己的脾气，意根却根据往昔的习气不领受意识所分析的结果，因而促使自己不理性地起嗔而发起脾气来。显然别有别于意识之外，还有一个心存在，那就是意根。这个心不是意识所能掌控的，它比意识更深沉，而且更不容易发现它的存在，而且以四种深层的烦恼我痴、我见、我慢、我爱相应。所以说必然有一个意根的存在，可以让友情现前观察到世间种种贪嗔痴等事出现，再由意根做主，因而成就了种种贪嗔痴等习气的问题出现。综合这一个重点做个结论如下，这位被学术界尊称为导师者，一旦否定了意根的存在，不仅使得佛的正法变成外道法，而且衍生了前面所说的三个较大的过失出现，必然使他的说法错误百出，前后失据，而且成就了误导众生及破佛正法的大恶业。接下来谈第三个重点，否定了一切有情的真心第八世及意根以后，必然会反指意识性为常住法，并将意根及第八世设归于以意识的细心细分，成为佛在经中所破斥的常见外道的真义之外道。这位被学术界尊称为导师者，在他的书中不仅公开主张意识是常住法，而且还主张佛所开示的第八世及意根不过是意识的细分如下。佛教后期发展为七世说、八世说、九世说，佛的七百四类本以六根为主要根据， 唯有缘等六根，哪里会有七识八识？大圣学者所说的第七识、第八识，都不过是意识的细分。也就是说，他认为意识才是常住法。我所开示的第八识及意根，其实都是意识的细分。而意识的细分是从第六识发展到第七识，再由第七识发展到第八识，这个从他的书中得到证明如下。细心说的发展是从六识到七识，从七识到八识，这中间的发展是多边的分离而综合，综合而又分离的。这位被学术界尊称为导师者，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开示一心共有八个识的八识论，仅开示一心共有六个识的六识论。至于第八识及意根，都是从意识发展出来的，唯有意识才是常住法。然而他这样的说法是不如法的，这个从三个方面来证明，意识乃是生灭法。一者，意识是借缘而出生的法，本身是生灭法。我在《中阿含经》卷五十四曾开示，眼眼色身识，身识以说眼识，如是耳鼻舌身意法身识，身识以说意识。也就是说，意识是意跟以法尘相接触而出生的，是借缘而出生的法。既然是有生的法，未来就会消灭，所以意识不是常住法，而是生灭法。譬如睡着了，意识断了，须待隔天早上意根触法尘，使得意识再度出现，这证明了意识不是常住法。二者，既然意识是生灭法，不论它是什么意识，乃至于意识的细分，仍然是生灭法。我在《杂安经》卷九曾开示，诸所有意识，比一切皆意法因缘生故。我已经很清楚开示，不论是什么意识，包括了初意识、细意识，乃至于非想非非想定中的极细意识，那都是一根法尘为缘而有的法，是因缘所生的法，也是生灭法，不是常住法。所以这位被学术界尊称为导师者，他主张意识是常住法，乃是不如法说。三者，意识不可能来往三世，当无人一口气不来时，也就是世俗人所说的死亡，这时的意识就会渐渐消灭。一般而言，当众生的总音声圆满出现了，需代言而入母胎，一旦入母胎，总音声也就不见了。直到胎儿的五根身具足了，一根触法尘，使得意识再度出现了。这不仅证明了意识不是三世轮回的主体，因而不能来往三世，而且也证明了意识不是常住法，而是生灭法。如果有人主张意识是常住法，譬如宗喀巴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六，允许意识为结身相续式的常住法，有智慧的佛弟子们就会知道，宗喀巴乃是常见外道，根本不是佛门中人。既然宗喀巴是外道，继承了宗喀巴想法的达赖喇嘛以及这位被学术界尊称为导师者，当然也是常见外道。最后综合这一个重点所说，一旦否定了一切有情真心第八识及一根以后，必然会反之意识心为常住法，并将第八识及一根设贵意识的细分，认为意识是常住法。然而意识本是借缘而出生的生灭法，就算细到非想非非想天的极细意识， 或者是达赖喇嘛主张的义是细心即细心，或者是被这 学术界尊称为导师者主张的义是细心等等，那都是义跟义法尘相接触而出生的法，本来就是有生有灭的法，根本不是常住法。像这样主张意识是常住法的人，因而成为佛在经中所开示的常见外道及争议之外道，误导众生及破佛正法非常严重。从这五集说明可知，这位被学术界尊称为导师者一者，当他否定了一切有情真心第八识以后，就会认为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一切法都是性空为名，因而成为无因无缘的断见外道。二者，当他否定了一根以后，必然成为损减之外道，也就是以真实有的法而加以损减的外道法。三者，他反执意识心为常住法，并将七八二四色贵意识的细分而加以争议，不仅成为佛在经中所开示的常见外道，而且与真实无的法加以争议，因而成为争议之外道。如是记住断见、常见、争议之及损减之的外道见，他所说的每一个法当然不是佛法，而是外道法。为什么他会记住这四种外道见呢？这都源于他信受喇嘛教印成派中观宗喀巴的六识论说法，这都源于宗喀巴不承认一切有情真心第八识，认为一切有情仅有六个识而已，因而成为断见及损减之外道。宗喀巴怕被人说是断见外道，再反之意识心为常住法，还把第八识及一根色贵意识而加以争议，因而成为常见及争议之外道。所以说宗喀巴记住了四种外道见。也因为这位被学术界尊称为导师者一念无明及无始无明非常深重的缘故，不相信佛所开示的八识论正法，却相信宗喀巴六识论邪法，因而成为四种外道见的外道。又以众生文明深重以及没有真善之事出现一事，才会被他所蒙骗而不知。如今有真善之事平时导师出现一事，将他的落处一一加以说明，使得众生不再被蒙骗，未来就不会下堕三恶道受苦无量。如若不是下堕后再回头，那已经是很多劫很多劫以后的事了，已经不堪回首了。说到这里，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敬请各位菩萨继续收看。阿弥陀佛。